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十三节。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读到十三节。好，我们请全能的用读，好吧。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声响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众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来说这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能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我们是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南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加布多加、本都、亚西亚、弗里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克里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克里特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
啊，我们这几个这是已经有两个星期五的晚上，我们是专门交通一点关于我们信仰上的问题。我们是从异端开始，好吧，或者还有错误的教训啊开始。那么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交通一个题目，就是叫做圣灵充满。可以，我可以。你看这个第一节啊，他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忽然从天上又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里有几个字，就叫做都被圣灵充满，都被圣灵充满。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来。那么这里上一次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就叫说方言啊，圣灵就叫说方言。那个时候有多少人在一起聚会呢？那请你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就是十五节啊，十五节。
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一百二十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
好了，有多少人聚会啊？一百二十个人聚会。这是圣灵第一次的在门徒中间工作。这一百二十个人都说了不同的别国的话，同时讲啊。所以后面就讲了，为什么他们要这样讲呢？因为这个时候啊是五旬节，五旬节犹太人啊，他们就要从各个国家回来，因为犹太那个时候以色列国已经灭亡了，他们已经掳到国外去了，他们的祖先就掳到那里去了，所以现在他们要从国外回来过五旬节。因为他在国外长大，所以他学的就是国外的语言了。你看底下就讲了，他们又从伊朗回来的啊，你看伊朗人啊，第三个就是伊朗人啊，他们也从亚细亚回来的，也从埃及来的，你看到没有？十几个国家啊，他们现在回到祖先的地方来，就是到耶路撒冷来看看。哪知道他们来碰巧了，碰到主耶稣钉十字架复活又升天了，圣灵第一次降下来， 啊，他们就碰见这一件事情，所以圣灵就要他们按照圣灵给他们的恩赐，口才就是给他们的恩赐，说起别国的话来。他们说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来传福音，就是告诉这些从国外回来的犹太人的后代，因为他们如果要讲当时犹太人说的话，他们国外回来的人就听不懂了。出生在埃及的从小就讲埃及话，他回来听不懂，所以必须让他们中间有人讲埃及话。从伊朗回来的人也听不懂了，必须其中有人讲伊朗话，就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已经钉十字架死了，担当我们的罪，现在已经复活了。好，那么这个第二章里面呢，彼得也讲了这样的话啊，所以这就是圣灵第一次。那么圣灵第一次在门徒中间降在他们的身上，这个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主耶稣就已经先讲了。现在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我们从六节读到第八节。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我们从第六节读到第八节，好吧？第一章六到八节。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好了，这是主耶稣钉十字架复活以后，他就有四十天之久。你看这里第三节，这一章第三节，四十天之久，就把活活的向他的门徒很多人就显现了，就说你看我已经复活了，我要升天去了。但是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就给门徒说了一件事情，就是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啊，就是这里第八节讲的，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所以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就是圣灵要降在这120个人的身上，他们就得着能力来做什么？来为主耶稣做见证啊！现在耶路撒冷先做见证啊，现在这个见证就做到我们加拿大了，不但做到加拿大，也做到现在一代一代传到全世界，也一定要传遍的，一到地级的啊，这就是圣灵要做一个工作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灵有一个工作是要降在门徒的身上，目的是要给他们能力来做见证，就是这么一件事情。那么这一个在第二章里面就把它叫做圣灵充满啊，看见哈，第二章第四节，他们都被圣灵充满。那么这一次的圣灵充满，他们做完见证以后没有第二次了， 你懂得这个意思吧？就不在这120个人又来一次圣灵又充满他们，没有。所以这里说的圣灵充满给他们能力做见证，就是指的那一次。那么今天圣灵也可以降在基督徒的身上让他做见证，那么也叫圣灵充满，就是那一次神要你去做见证，你就在那一次，好不好啊？这个就是圣灵充满。好，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
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 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
你看这里又说到耶稣被圣灵充满，我们很容易把这一句话耶稣被圣灵充满和使徒行传第二章连起来，那里是120个人被圣灵充满，这里是耶稣又被圣灵充满啊，请我们要注意路加福音第四章的第一节，耶稣被圣灵充满原文不是被圣灵充满，请我们要注意，原文是说满了圣灵，不是耶稣被圣灵充满，和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个他们都被圣灵充满，那里可以翻译成他们都被圣灵充满，那是一个被动的被圣灵充满，这里是耶稣被圣灵充满，这里原文代表原文应该是说耶稣满了圣灵，满了圣灵在英文的翻译就比较好一点，英文的翻译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的第一节它是用的一个字叫 full of F-U-L-L-O-F full of 就是满了，不是圣灵来充满你，那个不是一个动词啊，这个充满不是动词，那么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个圣灵充满是动词，那个动词在英文的翻译也比较好，它是用的 filled with filled with F-I-L-L-E-D W-I-T-H filled with filled with 那就很清楚了，那就是降在你的身上落在你的身上啊，那120个人是当天圣灵就落在他们身上，但是主耶稣不是圣灵就落在他身上，没有，他是满了圣灵了 full of 他随时随地的都有，圣灵落在他身上可能就是一次啊，那一天他们说完了方言以后做完了见证就没有了啊，就没有了，那么现在圣灵呢在主耶稣的身上他是满了圣灵，就是时时刻刻都有、
okay.
随时随地都有，好，这是两个不同的好不好，因此我们从这里就看见圣灵的工作是有两个方面的，一个方面圣灵是要教会为主耶稣做见证，为了要给他们能力就可以圣灵降在他的身上，那叫 filled with， 另外一个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天天都要圣灵来带领我们，圣灵应该我们过一个 full of 的生活，就是每一天我们像主耶稣一样的满了圣灵啊，就是圣灵两方面的工作，第一方面的工作叫做一次性的好不好，要你做见证就是一次性完了，你做完了见证了圣灵就不再要你做见证了，就这个聚会就完了，那120人就不再做见证，那么如果圣灵在你的里面满了圣灵那就不同了，那圣灵就随时随地在你里面啊，在你里面工作了，好了，那我们就再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14章，14章约翰福音16节到17节，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这是主耶稣对门徒讲，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去认识他，因为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请我们注意十七节的最后两句话，因他常与你们同在，那个在字原文不是在，原文是住，常与你们同住，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了。英文把它翻成 abide， abide 应用，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 abide 就住在你里面了。 mind 的应用， remind， abid， abide， abid， abide 就是住在你里面了。所以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以后，就在你信主耶稣的这一个时候，因着信圣灵就进来了，你就得到圣灵了。得到圣灵以后，圣灵就进来了，就与你同住了，就住在你里面了。这个住在里面怎么是讲呢？这里就讲第十六节，叫他永远与你们同住，看到没有？永远啊，不会走了。今天只要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就在你信主耶稣的那个时候，圣灵就进来了，就住在你里面，而且是永远与你同住 ，forever， 永远了，好不好？不会离开了。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他就不会离开了，好不好？你信的时候圣灵就来了，只要你一信圣灵就来了。所以因为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你只要是信了耶稣，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圣灵就已经来了。那圣灵住在你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要做很多的工作，那么这一个工作就不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的那一种工作，那个工作是降在你的身上，让你为主耶稣做见证，有能力做完了，这个工作就结束了。但是圣灵住在你里面是永远了，所以这个不叫做圣灵充满，叫做满了圣灵，好不好？就是主耶稣是满了圣灵。一个为主耶稣做见证传福音，圣灵降在他的身上给他能力来为主耶稣做见证的人，不一定是一个圣灵满了圣灵的，不一定这个一定要注意。圣灵可以用你去做见证，对不对？你为主耶稣做了见证，做了见证以后，那不一定那你就是一个满了圣灵的人，就是圣灵啊一直在你的身上做工，不一定，也不一定。满了圣灵的意思就是说你是顺服圣灵的，圣灵指教你你都听到，这个叫满了圣灵。好了，我们再读两次的圣经，我们来看一处，请你读《使徒行传》。第七章，54节读到60节，《使徒行传》第七章54节读到60节。
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推上前去，
涌上前去，
齐心涌上前去， 把他推倒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蒂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
那么你看这里有一个人就是无时无解，但斯蒂凡被圣灵怎么充满，这一个圣灵充满不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用的那个字，而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说主耶稣是满了圣灵。所以这个斯蒂凡他不是这个时候圣灵就充满在他身上，而是他是满了圣灵啊，他现在是满了圣灵啊，所以在这个时候要把他分辨出来了啊，他用的这个希腊文用的字不同的，他是满了圣灵。那么斯蒂凡当时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他是被选出来啊，那么这个我们请读点圣经，请我们读第六章，使徒行传的第六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第一节读到第六节。
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意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就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的话，就拣选了斯蒂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洛哥罗、尼加拿、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
那我们看见这一个人啊，第三节，所以弟兄们，当初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这个被圣灵充满是满了圣灵啊，这个字不是圣灵降在他的身上，是他的满了圣灵，就是 full off。 那么这个斯蒂凡这个人是 full off， 满了圣灵的。那么后面还有六个人也是满了圣灵的。好，所以我们读第七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就是这个斯蒂凡他被他们用石头打死，但是这个圣经就讲了他被圣灵充满，他说那么多的话为主耶稣做见证，在第七章里面说了那么多的话，他那个没有看见说圣灵降在他的身上，没有，而是他是满了圣灵，好不好？就是他的生活上满了圣灵，因为主耶稣说，刚刚我们读了十四章，主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好不好？那就是圣灵住在他里面，住在他里面。那么这里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十六章。第七节，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七节，我们要读到第十一节，七节到十一节，约翰福音的十六章七节到十一节。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 我若不去，法会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
好了，你看主耶稣怎么讲，他说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什么叫做他去啊？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死了复活升天了，主耶稣就离开门徒了。那么这个门徒谁来带领他们啊？圣灵来了，保惠师就来了。保惠师来了在哪里啊？住在你的里头啊，就是每一个基督徒的里面都有保惠师住进来，都在我们里面。保惠师来了以后就要责备我们，你看到没有？保惠师做一个事就是责备我们，不是保惠师来了叫我说方言啊，好不好？不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好不好啊？叫在我身上喊我说方言，不同了。保惠师是在我的里面为罪为义为审判，叫我自己责备自己。所以我们基督徒当你犯罪以后，你里面平不平安啊？圣灵要在里头责备你吧，为罪为义为审判，我们自己圣灵会在里头责备你。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就是圣灵在里面的工作，好不好？满了圣灵是说圣灵在我里面的工作，圣灵充满是说圣灵在外面降在我身上的工作，这两个是不同的啊。因此我们就要看一看圣灵除了在我们身上会责备我们，那么圣灵还要指教我们。这有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
但保惠师就是不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你看到没有？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里头都有圣灵住进来了，圣灵就要在一切的事，一切的事在原文的意思是每一件事情，他都要指教我们。不是只要你说方言，那是外面的，好不好？那是在我们里面，圣灵要指教我们，要责备我们。这是圣经是告诉我们指教，而且要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一切话。主耶稣说的话在哪里啊？那就是这本圣经嘛，这本圣经就是主说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读了主的话我们都会忘记了，但是圣灵会提醒你，圣灵会提醒你，让你想起，哎呀，圣经的话来。你有了圣经的话，你里面就平安了，你里面就知道道路应该怎么走了啊！你一定要有主的话。那么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那么我们现在弟兄姊妹，你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就应该有常常有圣灵指教你的话，一定有的。你还觉得说圣灵会责备你，什么地方你做错了，什么地方你不该的，圣灵会责备你。圣灵一责备你了，就是你叫做顺不顺服了，好不好？那么我们看看圣灵还有一些工作啊，这里我们只说到两个，一个指教我们，一个圣灵会责备我们啊。现在请我们再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罗马书第九章。第一节 罗马书第九章第一节，我们就读这一节。
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
你看保罗怎么讲啊？他的良心里面有圣灵感动，原文不是有圣灵感动，原文是说他的良心里面，良心是在圣灵的里面，良心是在圣灵的里面，就是 in spirit， 他的 conscience in spirit 为他做见证。所以圣灵啊，要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良心里面要做工作的。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得救以后，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有很多时候你的良心会不平安，你说这句话你的良心会不平安。我在这里来说一个姊妹的见证。这个姊妹没有信耶稣以前，这是大陆的事情，她到农民市场，大陆有农民市场啊，好像一个村庄里面或者几个村庄，到了一定逢哪一天，农民就把菜挑去了，他就去买菜。买菜的时候啊，他常常要说一句谎话。什么谎话呢？他比方说看见你卖的这一袋番茄啊，又红又好又新鲜又大，他就问他你多少钱一斤？问这农民，农民比方说是一块钱一斤，人民币一块一斤，他就希望他便宜一点。他怎么讲呢？他说我刚刚看见那边那个农民挑的比这个还要好，人家才说八毛钱一斤，你怎么要一块啊？实际上有没有看见那边的农民啊？没有，他没有信耶稣以前，他常常说一句谎话，希望呢他是便宜一点。可是他信了耶稣以后啊，他又要去买菜，一买菜的时候啊，这句谎话又要来了，一下要说了，但是你都不平安了，好像不对，好像不该讲。这是什么？是圣灵在良心里面做工作啊。所以他以后就做见证，这是我亲自听到他的见证。他说现在我要么就说你便宜一点，我绝不讲那个谎话了，好不好？那么也有的基督徒在农民市场买菜，买了以后要抓一把添一点，对不对？那么这个基督徒没有信耶稣以前他要添一点，信了耶稣以后他要去抓的时候里头又不平安，你看到没有啊？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良心应该比不是基督徒的要高得多了。那是什么圣灵来了？圣灵就提醒你，这句话不能讲，这件事不能做，你做了你都不平安。假如你真正做了你不听了，好了，你回去里面圣灵就责备你了。你看有一个姊妹啊，也是遇见这么一个事情。她到了一个去买东西，到一个商店买东西，买了以后啊，那个东西大概是二十几块钱，他给了他一张50块钱的钞票人民币，他就补了他20几块钱。这个忙起来了，这个收钱的这个人员啊弄错了，以为他给了100块，就倒补了他70几块，他实际上给了50块，还倒，对不对？他以为100块，还倒补了70几块。他是一个基督徒，他看了多没有多，不多了，但是贪心啊，他就把它放在口袋里就回家了。可是这一回家就麻烦了，哎，对，他吃饭稀饭一祷告，这一祷告里面圣灵马上提醒他，你还祷告，你把别人欠着讨回来了，你贪心，祷告不下去了，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圣灵责备他。那怎么办？她的丈夫就看见，他说你这几天好像有点不对哦，什么情况？他不敢讲啊，他不好讲。所以啊，后来啊，你说实在不平安，他就在主面前祷告了。他说主啊，我实在错，我愿意去还这个钱， 但是啊，我求你一件事情，要我还钱的时候啊，那个收钱的人不要骂我，当着那么多人来骂我，你说我的面子到哪里去啊？求你让他不要来骂我。结果啊，他那一天就拿了50块钱，因为多付了50块嘛，他就去退给他。退给他的时候，看见还有人排队，他就不敢去。他说：“如果一骂的时候这么多人听见了，要人少一点我才过去。”啊，他就祷告说：“啊，千万他不要骂我啊，我愿意认罪啊，把钱退给他。”好，结果他就退钱了。可是这一退钱的时候啊，他就给他讲，他说：“我是哪一天来买东西，你多补了我50块钱。”他说：“对不起，我现在退。”那个收钱的人讲，他说：“对啊，那一天我就晚上算账的时候，我就赔了50块。”他说：“你这个人啊，很诚实啊。”他就想到，他说：“我哪里诚实哦？我并不诚实，我再把这钱拿走了。”但是是什么谁诚实啊？圣灵诚实，你看到没有？圣灵责备我，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这个叫做满了圣灵，这个不叫圣灵充满，好不好？不是这个时候圣灵充满在他身上，降在他身上，没有，这是满了圣灵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活啊，一定不要受到这个满了，就是充满圣灵的影响。好，我们再请读一点圣经啊，我们请读挪亚书15章18节。最后一章，倒数第一章。18节。
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因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
你看，圣灵有一个能力在我们里面，使我们顺服，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姊妹顺没顺服啊？顺服了。你不顺服，圣灵就在里面做工，做到你要顺服。这就是满了圣灵的，在我们里面要满了圣灵，圣灵会让你顺服。不但圣灵让我们顺服，圣灵还会叫我们圣洁啊。那我们再读罗，就读这个罗马书15章16节，好不好？15章16节。
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奴仆，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
好的，圣灵使我们圣洁，不但是要顺服，而且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要圣洁，你看到没有？这是圣灵在里面的工作。一个是顺服，一个是要我们圣洁，这是圣灵做的。除了以外，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那请我们读加拉太书5章。16节，加拉太书5章16节，读到17节，加拉太书。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好，请我们注意一下，17节，情欲那两个字，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 这两个字原文都不是情欲，原文是肉体啊，原文是肉体。所以我们把十六节和十七节我们重读一次，要把十七节的两个情欲都要改成肉体，它是肉体 flesh。 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到十七节，我们中文的那个肉体那个情欲啊，就十七节的那个情欲应该把它读成肉体，原文它是肉体。十六节那个是那个肉体是对的，十六节的翻译是对的，好不好啊？听懂了吧啊？听懂我们来读一次好不好？我们请。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肉体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好了，你看到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要做一个工作，就是和我们的肉体相争。我们每个人都有肉体哦。什么叫做肉体？什么叫做肉体？那么下面就讲了，那请你看十九节，十九节那个情欲的事，原文就是肉体的事，好不好？好，那我们把十九节，我们读到二十一节，我们先读到二十节，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请把十九节的情欲读成肉体，好不好？因为原文是肉体。
肉体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和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好了，我们每个基督徒里头都有肉体，肉体的事这就给你记载了，就是这些事情。如果你要顺着肉体去做，好吧，你就天天在那里犯罪，这种人这里讲了不能够承受神的果，好不好？保罗讲了，那就是说千年国度你没有份了，如果你活在这个里头。那么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天天和我们的肉体相争，两个彼此为敌。圣灵为敌就是不许我们去做这些事情，不让我们放纵肉体的情欲啊。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要指教我们，圣灵要责备我们，圣灵要使我们顺服，圣灵要在我们良心里面做工作，圣灵要使我们成为圣洁，圣灵还要给我们身上的肉体怎么样相争。那么我们还要请大家再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十六节，要读到十七节，十六节读到十七节。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好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肉体就是属于世界上的事情啊，肉体是世界上的事情。名誉地位是不是世界上的事情啊？好，我们都会追求名誉地位、发财钱财啊，所以这里就讲了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精神的骄傲。什么是精神的骄傲？就是我刚刚讲的名誉地位，发了财你会骄傲，你出了名也会骄傲，你的地位提高了也会骄傲， 是吧，人都会讲，这就是世界的东西。那么圣灵在我们里面就会引导我们不要去追求这些东西，因为这都是世界上的事情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说到圣灵在的工作有两个方面，今天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满了圣灵，要满了圣灵。我们不是要去追求圣灵充满啊，现在有的教会是要搞圣灵充满，大家来说方言了，这些都不是圣经的教训，好不好？那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不是你求来的，你看他们当时没有求，是主耶稣要给他们你就有，你不要去求。但是满了圣灵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的路，满了圣灵每一天我们都要让圣灵来管理我啊，我的良心要听圣灵的话，圣灵指教我我要顺服，圣灵和我肉体相争的时候我一定不能放松我的肉体，一定要顺服圣灵啊啊！所以这是两个方面。好，我想我先说这么多，看看大家有没有问题，你觉得我没有说清楚或者有问题也可以提出来，好不好？
所以呢，刚刚讲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个圣灵充满，那个叫，
就是圣经里面用了两个字，
对，
一个叫圣灵充满，一个叫满了圣灵，但是我们翻译的不准确，所以把满了圣灵也翻译成圣灵充满，实际上那个是一个形容词，那个充满叫做 full of， 它是一个形容词， filled with 那是一个动词，那是不同的意思，不同的，好不好啊？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要去求那个动词那个 filled with， 你不要求，圣灵绝对要给你就给你了，神给你就行了，主要是要我们去为他做见证。主耶稣说嘛，圣灵降在你身上，你要为他做见证。如果圣灵没有给你，你不要去求。这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倒是要每一天都要，时时刻刻都需要的，就是要满了圣灵。满了圣灵就是这样，顺服圣灵的指教啊，一切的事情上，圣灵要在一切的上指教我们，责备我们，使我们顺服，在良心里面来带领我们。圣灵在，特别是在以弗所书，我记得我们没有读以弗所书第一里面就告诉我们，圣灵要给我们启示，给我们亮光啊，圣灵要给我们启示，给我们亮光，或者我们读一读吧。我们请读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圣灵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或者再把这十八节读了好不好？十八节、十九节，好不好？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好了，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就是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那就是圣灵，圣灵要在我们里面做智慧和启示的工作，好，光照的工作，圣灵就要做这个工作。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圣灵就光照我们了，给我们启示了。我们读圣经不明白，圣灵就，我们祷告，圣灵就光照我们，启示我们，我们就懂得哦，这一段圣经是什么意思，就明白了啊。所以这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因此我们需要满了圣灵。 满了圣灵。
像那些我问你个问题、
啊、
比如说有的人他永远没有听到过神的福音，他也不知道什么是圣灵，但是有些人他很有良心，
嗯，
比如他做了亏欠人的事情，比如说找错钱的事情，他也会主动去补偿回去，他可能也没有相信神，那他没有圣灵的光照，他为什么他也能做出这种事情？
好，那么我们现在来读一段圣经好不好？那我们来读罗马书第二章，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啊，罗马书第二章，我们从14节开始读，读到15节，14节读到15节，好。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16节，
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
好，请我们注意啊，这里就是有一个翻译不是很准确哈。第14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以色列人才有律法，对不对？神把摩西，借着摩西把神的话、神的律法告诉以色列，以色列人有律法，犹太人有律法，我们这些外邦人都没有律法。没有外邦人，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现在就是我们还有个本性，本性是什么呢？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以前，我还有什么本性行律法上的事呢？底下就说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15节，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一个不信耶稣的人，律法还有功用在他的心里。底下就讲了，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请你注意，是非之心又是翻译错误，原文是良心。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他也有良心啊。你记得神在造人的时候，神就向亚当吹了一口气，就是亚那口气，圣经里就说这是亚当的灵了、啊、就是人的灵了、啊、所以每一个人都有灵，灵里面就有一个功用，就是良心的功用啊，灵里面就有良心的功用。所以每一个不信，每一个人，世界上亚当的后裔，我们的包括我们的祖先，他们还没有听过福音，耶稣可能还没有来，但是他们都有良心。这个良心是谁给的？是神吹了一口气啊，就是他们良心的标准了。所以他们就用良心，比方说孝敬父母，每一个人都有良心，那是该孝敬父母，好不好？为什么他会孝敬父母？因为良心，他有灵，灵里面有良心。所以现在我们说基督徒的良心和他们的良心还有点不同，因为基督徒的良心里面住了圣灵，好不好？刚刚保罗讲了罗马书第九章第一节，他的有良心，圣灵在良心里面做工。所以基督徒的良心的标准应该比一般的不信主的人应该高得多啊，应该高得多啊。所以不信主的人，他的良心允许做的犯罪的事情，看来基督徒就不能做了，因为基督徒的良心里面有圣灵，圣灵就要责备他。但是不信主的人，他没有圣灵责备他，但是他良心，自己的良心会责备他啊，所以就是按照良心来审判，好不好？好，
这个是不是就刚好我今天有说这一句
啊
在箴言里头，现在我讲这个是不是他讲了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
对对对，
检查人的，
对对啊，对对，第八章嘛，
就这一
句，对对对，箴言啊，箴言里面也提了这个，好不好？就是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那意思就是良心嘛，好不好？人的灵里面有良心的功用，好不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宗教来讲，佛教徒他也要讲良心， 不过他讲的良心就加了一些哲学的东西进去了，比方说这样不能那样不能，第一个他不能杀生，不能杀生，好了，那蚂蚁都不能踩死，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好了，有很多东西，那么这个不能杀生，在现在有的东西科学看来就有问题了。那么假如你的床上有臭虫，你杀不杀它？蚊子进来来了咬你，你打不打它？好不好？所以不能，这句话就不能说不能杀生不对的。所以他们有的东西不能吃，这是宗教的东西了，不是我们圣经的教训，我们是按照圣经教训来说。所以佛教徒的良心的标准，那就是又加上哲学的东西了，加上遗传的东西进去了，但是有的东西我们看来它是好的，但是有的东西不一定就对了。那我们再说伊斯兰教里面那么他们有一种做法，比方说911那个事件那些飞机去撞那个楼的他认为这就是对的，他的良心就平安了，好不好？他觉得该做，恐怖分子恐怖主义恐怖袭击，他觉得该做，我牺牲我自己死了就报仇了或者怎么样。而且那个伊斯兰人家还讲你死了以后在天上有赏赐，好不好？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错误的教训嘛，好不好？按照圣经来讲不可以杀人的，你杀人那一定是错误的，好不好？这是神不允许你杀人，好不好？这个就是良心的标准。良心的标准会受很多的影响，教育的影响，这个遗传的影响宗教的影响，哲学的影响，都可以受到这个问题的。比方说两个国家打仗，你们叫现在台湾好像听说17岁就要参军，参军你就要去打仗，好不好？打仗那就要把对方就要打死，那你该不该去杀人？这个就是这些就是把良心就改变了，按良心说不该的，不应该杀人嘛，这是圣经的标准所以这就是人的良心现在就是变化很多。那么现在你像我们在中国大陆，现在你就看见现在好像有很多东西在恢复良心了，好不好？贪污这些东西，对不对？那就是良心，觉得良心不该做的。所以罗马书第2章就告诉我们，一个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今后神按什么来审判他？按良心，良心，好不好？像我们中国的孔子他们都没有听过福音今后怎么审判他？那是良心。孟子良心，好不好？
我有个小问题，就是刚才读到约翰福音14章的时候，然后他不是说我要求父就另外给你们一位赐给你们一个导会师，另外赐给一位导会师，那就前提条件是说已经有一位了。
对对对，
已经有的就是
好，这个我们来看一看哈。约翰福音14章，16节，好，这个问题就是说这里有一个保惠师了，那么他说另外一个保惠师，是不是这里说到另外一个保惠师？好，那么我们现在找到，看见没有？看见了哈，那这圣灵是另外一位保惠师。保惠师是什么意思？保惠师的意思就是说，原文的意思就是站在你旁边的一个保卫者，或者就是站在你旁边一个帮助者，他是一个 help， 他是帮助你的，就在你的旁边，圣灵就在你的旁边帮助你。好，那么我们还要请大家再读一次圣经。 我们在读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五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哈。
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基督耶稣。
好了，所以主耶稣就是第一位保惠师，这个中保。好，那么你再读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一节，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一节，约翰一书啊，在后面，对，启示录的前面，第二章第一节。
我小子们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
这个中保就是保惠师啊，原文是一个字，意思就是主耶稣就是第一位保惠师，他走了以后第二位保惠师来了，就是圣灵，所以圣灵是第二位保惠师，好不好？好，主耶稣是第一位保惠师。这个我们中文的翻译的就不同，你看这里就翻译成中保，那里又翻译成保惠师，但是你要回到原文去，它就是一个字啊，它就是一个字。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读圣经，如果不回到原文，就我们就不会把圣经读准确。所以我青年的时候，那个带领我读圣经的那个弟兄就是尼托森嘛，他就给我们讲了，他说你们开始他是要我们读圣经，他说你们就读这个中文圣经，先读五遍，五遍读完了以后，他就说你就要去学希腊文啊。所以我们青年的时候就开始学希腊文啊，因为你要学希腊文呢，你就可以把这个圣经读准确了。读圣经有三个要求，第一个要读细，读这圣经要读细啊，这个读细，你看这个保惠师那里是保惠师，另外你就看来有中保，好不好啊？这就是要读细啊，然后就读准，读准你就必须要读原文了啊，读原文你才说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比方刚刚我们讲圣灵充满和满了圣灵是两回事情啊，一个叫 full out， 一个叫 filled with， 你看那就是要把它读准。第三个叫读熟，读熟叫背，好不好？你说
原文是希腊文
Greek， 叫读希腊文，
英文也不是法文，
不是英文，不是法文，读希腊文。那我那个时候我大概十八岁吧，我在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在我们那个学校有个神学院，华西神学院，我就去专门选了一个课，就是希腊文他是一个瑞典人在教啊，所以那个时候从字母开始读，然后就读那个字，就是 vocabulary， 读 vocabulary， 然后就读它的文法。希腊文的文法非常复杂的，它的字尾的变化、字首的变化，只要一个字变化，它的意义就不同了，那你都得背啊。所以我们青年的时候就背啊，为什么原文是希腊文？好吧，那我们就要说到主耶稣那个时候，他是罗马时代，在罗马时代那个时候，希腊的文化是很高的，希腊的文化就等于我们现在用英文了， 是吧？英文就普遍了，对不对？英文就比较普遍了。那个时候是希腊文，所以希腊文它的哲学系、哲学家这些都从希腊出来的，那个时候是很，所以、当时是用希腊文去。主耶稣当时说话也是用的希腊文，不是用的希伯来文，好吧？因为他是在罗马帝国统治那个时候，所以他们写都是用希腊文写。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叫做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改教，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天主教在统一的时候他就把希腊文翻译成拉丁文了，所以在天主教的统治下希腊文不普遍，拉丁文就很普遍了。所以、这个天主教里面的神父修女他的什么主教完全要学习拉丁文，他们读的就是拉丁文圣经、天主教从第三世纪开始他们就用的是不用希腊文了，就用拉丁文圣经、一直用到现在。但是到16世纪的时候马丁路德就改教，马丁路德是什么人呢？他是天主教里面的一个神职人员，他起来反对教皇。他怎么能够反对教皇呢？因为他学了拉丁文，因为他学了拉丁文，学了拉丁文他就读圣经，他就发觉教皇讲的东西很多都违反了圣经，所以他就觉得教皇写了教皇95条罪状，他就脱离了天主教，他就来建立基督教。所以那个时候马丁路德就开始把拉丁文的圣经翻译成德文圣经，翻译成，因为他是德国人，翻译成德文圣经，所以德文圣经就普遍了，就是德国人都可以看得见圣经。原来拉丁文圣经德国人看不懂，现在德国人就看到，以后英文圣经就出来了，后来中文圣经也出来了。所以马丁路德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给我了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现在谁都可以读圣经，过去只有神职人员才能读圣经，神父才能读圣经，而且神父读圣经，他在做天主教做弥撒的时候，神父读圣经的时候他念圣经，比方他在德国他不用德文念，要用拉丁文念，底下的人都听不懂，你知道他念的是什么，然后他就用德文来跟你解释。或者在英国那个时候天主教统治英国的时候，那么英国的神职人员也是念拉丁文给你听，底下坐的这个英国人都听不懂，然后他用英文来给你解释，那他想怎么解释他就怎么解释，你怎么知道？所以天主教里面有很多的错误的异端在里头，要拜玛利亚。你看天主教里面就比方很简单一个，他就说你向耶稣祷告，耶稣不一定听你的祷告，你就要向他的妈妈祷告，妈妈就去劝儿子，所以呢儿子也许就耶稣就听妈妈的话了，所以就要天主教就要向玛利亚祷告，要向玛利亚祷告，玛利亚也不是神的儿子，所以就要封圣，就把玛利亚封成圣母了，你看到没有，那就叫圣母了，就这样来的天主教他们就拜偶像了，玛利亚是圣母就有偶像了所以这一个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一定要回到原文圣经去读。你看我们今天讲了很多地方，我说我们中文翻译不准确，一定要回到原文去，你把原文弄清楚了，真理你就清楚了，真理清楚了你就不会错。
请问一下宝贵是英文是什么？
宝贵是呢，那么这里也那 我把这个英文拿给你看好不好？
还有中宝的英文是什么？
它是一个字，我们这个英文可以翻译的比较准确一点，好不好？你看我这个16节，就是安慰者
comforter，OK，
安慰者comforter， 就是站在你旁边的安慰者它是英文的把它翻译成。
可以吗？
钱弟兄，我想问你个问题，就是在那个启示录里面，神讲了，就是这个那个撒旦就是也就是那古蛇嘛，就是那古龙，就是因为在中国的传统，就是龙就是中国的一个象征。不知道在这个圣经里面，神这样启示的一个什么东西，是不是对？因为中国过去几千年都有这么多的悲惨的一些历史，会不会与这个有一些关系呢？
那么我们来读读启示录。请我们读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第三节，读了第三节以后我们就读第九节，第三节读了以后就读第九节。好，
天上又现出一像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好了，我们来看，当然这是指着撒旦来讲。所以古蛇呢，就是说在创世纪第三章来引诱夏娃亚当犯罪的那条蛇，对不对？所以叫它做古蛇，又是很久以前的蛇了，不是我们现在的这蛇。现在你不要看到有一条什么蛇你就说哦这是魔鬼，那个不能的。我记得这个有基督徒他们在家里的这个 house 门口就出现一条蛇了，他是基督徒，所以赶快说拿圣经来丢在他的面前，因为他是魔鬼。这个就做法就不对了。这个叫古蛇，就是指着那一条，好不好？那一条不是现在的这个蛇。所以有的人说蛇不能吃，那是魔鬼，不能摸，那不是的，一定要把它分清楚。那么我们看这里有条龙，大龙，这条龙是什么形状呢？你看看哈，第三节，天上又出现一些有条大红龙，一个是大，一个是红的一条龙。七头十角，它有七个头，有十个角，好不好？七个头，十个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它还有尾巴。好了，我们不要把这个龙，你看见这个龙，当然英文把它还是翻成 dragon， 你不要看到这个字，你就想到这条龙啊，就给我中国的龙就挂钩了。对不对？我们很容易想到这次是中国，中国人不是讲龙的后代吗？我们是龙的传人吗？那是当然他是讲了，但是我们看看我们中国人画的这个龙，中国人画的龙有没有七个头？有没有十个角？是不是画的红的？不是
青龙
啊，我们那么中国人的龙呢，它是一个艺术品。那么他就说画这个龙啊，龙的这个头，龙的身体，龙的爪，它都是分开的，不同的。它那个头像什么呢？
像麒麟
是吧？啊，那么它的身体呢？像蛇，大的蛇，对不对？它的脚呢？像鹰的爪，它是把几个混在一起的，不是圣经里这条龙。圣经里这条龙啊，一定有七个头，七个头有讲究的，好不好？圣经里都其实都要解释的，为什么叫七个头？啊，这个头啊，如果按单一理数来讲，第一个头是从巴比伦王开始，啊，你去读那个单一理数，那个单一理讲。王啊，这个金头就是你，从他那个时候开始算，好不好？啊，所以七个头，十个脚，脚的意思呢，那就是说，力量，就是靠脚来打， 你看这个羊跟牛啊，打仗都是用打架都是用脚，脚就是代表它的力量啊，石头它的七个头四个脚，好不好？好，那么它还有尾巴，还拖着星辰的三分之一啊，这个我们就不解释了。但是从这里来看，这一条龙不是我们中国的龙，这是两回事情。所以因为有的人他把这个龙和中国的龙就混在一起了，所以现在啊，基督徒里面就喊有姓龙的人都要改姓。你姓龙，你不是魔鬼吗？魔鬼姓耶稣，那你就要改姓了。这个不是这个，好不好？啊，有的人我住的那个地方，比方有一个地方，那个地名啊有个龙字的，有的地方有龙字的，比方叫龙洞湾，我知道有个地方，啊，那是基督徒不能住的一个地方。那么在北京九龙皮，那你赶快不能去。哪个地方画了一条龙，你要赶快走开一点，那是魔鬼。好，这个不能这样联系了，好不好？我想要把它一定要读准确，把圣经读准了，不能随便把它看到一个龙就联系了。我到美国去，他们带我去看，我看了有一个商店，它是各种样子、各种的龙都有，每个国家都有它的那个 dragon。它的形象都不同的啊，你不能说把它都是做成魔鬼了，好不好？好，还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要问的？好，好，那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没有？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九点钟了。
行。
因为下个星期五呢，那个王北西弟兄就该回来了，我们有三次了嘛，啊，那下星期如果他回来了，我们就分开聚会，
啊，
你看好不好？分开，那么要读就业最就业的，那就跟着他，啊，我看看好不好？好，好，那我们就到这里哈，那我们有点祷告，好不好？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求你借着圣经的话语给我们亮光和启示，求你让我们做一个是满了圣灵的人，让我们能够顺服圣灵，让我们要借着圣灵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活在你的面前。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带领我们下一次的聚会，当我们分散以后，求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的脚踪。为着明天早晨的聚会，我们仰望你的恩典和怜悯。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按了一下，对不对？
可以，没关系的。
好好。